请翻开我们手上的圣经，旧约耶利米书第三章。旧约耶利米书第三章，最近因为中东的局势的问题，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关系现在非常的不好，所以以至于全世界的焦点再一次集中在以色列这个地区，也集中在这个国家。今天我们所看的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四章的第四节，提到当时的以色列和犹大他们的情势，有很多方面。其实如果你了解犹太人或者说以色列人他们过去的历史的话，很多的时候当你回到圣经来看，你会看见，你会体会到，在过去的2500年当中，犹太人以色列人所遭遇的许许多多的事情，跟他们在过去的时候，当他们的国家还存在，那个时候他们对神的态度造成的一些影响，在过去的2500年当中好像成为一个很深刻的烙痕，在犹太民族，在犹太人的心中。所以这段经文在今天我们在读起来的时候，一方面这些圣经所说的是针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可是也有很多是对我们今天的人说的。当时当耶利米写耶利米书的时候，当时以色列人分成南北两国，好像我们中国早期有个南北朝时代一样，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在公元前721年的时候，北国的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那个是什么时候呢？差不多是耶利米开始出来做先知之前100年。所以当他等一下会提到以色列国犹大国的时候，以色列国当时是在耶利米年轻的时候开始出来做先知之前100年，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但是这一个历史上的教训似乎没有带给犹太人，当时南国犹大国的人一种彻底的悔改。所以呢，耶利米用这样一个对比来形容，来呼吁，盼望他的同胞，他的百姓犹太人可以从历史中学到教训，然后可以回转。但是正如历史家常常说的一句话，我们从历史中所学会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人类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什么。所以历史是一再重演的，悲剧是一再重演的。我们读历史希望从历史中学到教训，结果读到的东西，看到的历史，就是历史只是教导我们一件血淋淋的事实，人类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学会什么，以至于重蹈覆辙，以至于我们从头再犯一样的错误。耶利米书我们翻开第三章，我们刚刚只读了中间的一段，但事实上整段从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的第四节相当长的一段。在第三章一开头的时候，第一节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整段故事的里面有很多次提到一个字，淫乱，邪淫。在先知书里面常常用夫妻或者男女的不正常关系或者正常关系来形容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的。不正常的关系就是淫乱的关系，邪淫的关系。那么是指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应该认识神，因为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神呼召他们，神保守他们，这一切好像他们嫁了一个丈夫一样。可他这边用一个比方，这个妻子对她的丈夫不忠实。那在这样情况之下，他提到一个旧约的背景，他说人如果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子，前夫岂能再收回他吗？摩西的律法严格的禁止一个丈夫把他的妻子休掉了，就是说跟他离婚，为了任何的理由把他离婚了，然后这个妻子呢再嫁，再嫁之后不管什么情况，譬如说第二次的离婚也好，或者再嫁之后丈夫死了，这个前妻可不可以回到前夫那里去呢？ 摩西说不可以，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呢，要用石头打死的。为什么？到今天来说，如果两个人因为什么缘故分开了，然后以后如果情况一变化，两个要复合，我们都高兴得要命。为什么摩西说不可以？其实这是当时对于妇女，对于做妻子的一个保护，因为在当时能够休妻的只有男人可以休妻，妻子没有休夫的，就是太太不可以说我来离婚，没有的，只有丈夫可以提出来，没有太太可以提出来的。可是丈夫为什么提出离婚呢？有千百个理由。当然如果做妻子的有婚外情淫乱，当然是名正言顺的理由，但是也可以有别的理由。在耶稣的时代，一个很有名的拉比，也就是他们所谓的犹太的教当中的老师，他曾经当时有两派的观点，有一派的观点是认为只有当妻子行了淫乱，丈夫才可以休妻，除此以外都不可以，严谨的。另外一派的人呢，我们叫做比较 liberal， 比较自由的。你知道当你说 liberal 的听起来是很自由，是很好的，其实 liberal 都是很不好。那一派的观点是认为丈夫可以任何理由休妻，包括今天回家太太烧饭的时候把饭烧焦了，你就可以休妻。如果一个丈夫可以任何理由休妻的话，那么当然了，如果是今天烧焦了一顿饭就把它休掉了，然后可能第二天就开始后悔了。为什么呢？虽然是烧焦了饭，这是毕竟他烧你烧饭，明天就没有人烧饭了，那你呢会后悔呢？后悔你要把它收回来吗？如果你的前妻没有再嫁，娶回来是可以的，如果她再嫁就永远不能再娶回来了。这对妻子的保护，意思说做丈夫的你要休你的妻子的时候想清楚，可能一去就不复返了，不然的话我可以随便把它休掉，然后哪天心情好了回来不高兴再把它踢出去，然后再把它收回来。所以摩西说不可以，当你休妻以后她离开了，她再嫁了，不管再嫁之后她丈夫是死了也好，或者又离婚也好，什么原因都好，她永远再也不能回来了。所以做丈夫的你要休妻吗？想清楚，还是有一个实际上是对于妇女的一个保护啊。就当时的法律有这样一个规定。因此先知耶利米用这个比方来比方什么呢？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以色列人好像妻子，神好像那个丈夫。人如果休妻了，妻子离开他而去做了别人妻子，前夫可以把他收回来吗？这呢，摩西的律法是不可以，否则的话那个地会被玷污，因为那个是个圣地被玷污。但是耶和华说什么呢？虽然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这个意思不是指男女关系，而是说你们去拜很多的假神，就好像对你的丈夫不忠实一样，然而我耶和华说你们还是可以回来。那不是违反律法吗？摩西律法是说不可以的，耶和华怎么说可以呢？因为神是用这样一种夸张的一个比方来形容神的爱，他的恩慈是超过律法的。律法不可以的，神说可以。在摩西的律法中有很多的事情有规定，但事实上神的恩慈常常是超越这个。但当然整个的经文也提醒我们不要滥用神的慈爱，不要因为神的恩慈，所以我说那没有关系，所有的律法我统统可以丢掉，不是的。所以在整个的里面，恩慈这个字在整个圣经当中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是一个主题，神的恩典是超越律法的。那么在旧约的先知中有一个先知叫做何西阿，如果你看过何西阿书的话呢，如果你没看过你回家看一看，你看了以后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感觉。第一次看的时候我的感觉是脑袋要炸掉那种感觉，就是很奇怪的， 因为何西阿书是一个先知叫何西阿，一开头的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何西阿说，你去娶一个淫妇为妻，娶一个淫妇为妻。如果先知是今天好像是一个牧师传道人，神会对一个牧师说，你去找一个淫妇做你的老婆，会这样子的吗？哎，神叫何西阿娶了一个淫妇，然后这个妻子后来又离开她的丈夫，到处你说鬼混，最后神要摩西阿何西阿说，把他从人口市场，因为他已经去鬼混，以至于最后被卖掉，把他买回来。你如果你我是 说如果先知好比是像今天的传道人的话，你能想象吗？如果你教会的传道人去娶个淫妇，然后那个师母是这样子的话，你无法想象。所以我说你读何西阿书的时候，你说这是什么回事儿？但神是借着这件事情要显明一件事情。因此何西阿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因为何西阿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他是在以色列国快要灭亡之前的几乎是最后一个先知了，他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百姓就像这个淫妇一样离开神，离开我们的主，离开我们的神。但是何西阿说，神借着这件事情要我表达，因为当时好像用这种戏剧化的行动来表达一些真理，神要我把那个淫乱的妻子离家出走的再把她买回来，恢复这个关系。本来是不可以的，但是因为神的爱是超过这个，所以神对以色列百姓说，虽然你们不断地拜各种的偶像，理论上神可以说我由你去了，不管是死是活我从此不管你了，但是神仍然对以色列百姓说，回来吧，只要你愿意回来我接纳你。正如何西阿又接纳了他那个因为淫乱离家出走，然后堕落到人肉市场要被人家贩卖的人，又把他买回来了。他用这个实际的例子，那不是一个想象的故事，是个实际的例子来比方神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神对以色列人的爱。所以在何西阿书里面就有一个实际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么在这边的时候，神透过耶利米向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了这些话，照律法是不可以，然而我对你们的爱却是超过那个律法那个规条。所以他就提到说，第二节开始他就提到说，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你们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们在何处没有营行呢？你坐在道旁等候，好像阿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并且你的营行邪恶，玷污了全地，因此甘霖停止，春雨不降，你还是有娼妓之脸，不顾羞耻。从今以后，你岂不向我呼叫说，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耶和华岂永远怀怒存留到底吗？看啊，你又发恶言，你又行坏事，随自己的私意而行。他在责备当时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就是说他们，我说过他是用这个男女的关系来形容人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当时的犹太人没有纪念带领他们出埃及的帮助他们造他们的神，相反的跟所有的好像这个一个女人好像形容是娼妓，就是说人尽可夫，懂这意思吗？他就是说所有的国家的偶像你都去拜，那就好像一个娼妓一样。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但是第四节说，到了后来你又说，我父啊，他对神说，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耶和华神不会永远怀怒的。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时的犹太人虽然知道自己犯罪得罪神，但是心存侥幸，会觉得说，哎，神不会永远发脾气的。这是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常常会有的一个错误的心态。什么意思呢？身为基督徒，我们知道神有恩典，神是怜慈的，神会赦免人的罪。可是有太多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会滥用神的爱，觉得反正神会赦免， 神不会永远生气的。所以呢 It's OK， 没有关系，犯罪没有关系，神知道了。这叫做滥用神的爱。所以整段的经文里面他提到一件事情，我们常常是虚情假意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我想我讲过一个故事，如果我讲我不记得我怎么讲过没有，如果我讲过抱歉，因为那个故事给我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象。在芝加哥有一个中国大陆来的一个人，后来他信主，写了一本书，他说为什么我不信基督教，其实他后来信的基督教，他只写他当时为什么不信的。他也亲口跟我讲过这样的见证，当时带领他信主的人当中，最初很多都是一些美国的弟兄姐妹，很爱主很热心，其中有一个美国的弟兄拼命拉着他，跟他查圣经，带他去教会，他也蛮受感动，几乎快要信了，差一点点。可是最后有一天偶然之间谈起来的时候，他发现这个美国人的弟兄，所谓的基督徒，跟另外一个女人同居又没有结婚。当他知道的时候，这位中国来的朋友就说，同居啊，你们基督徒觉得可以吗？哦，不可以的。那你们基督徒说同居叫什么？哦，这叫犯罪。那你跟一个女人同居，是啊，那你也知道这是犯罪，对啊，那你还继续同居吗？是啊。那个中国人就说，那我就不懂啊，你知道这是犯罪，可是你继续跟他同居，是啊，为什么？第一，神很有爱心，那个美国弟兄跟他讲，神很有爱心。第二个，神知道我有性的需要，所以 It's OK。 那个慕道朋友就说，那如果这样，我告诉你，我没有信上帝，我还比你有正义感，我没有信上帝，我的道德还比你高一点，那我信了你的上帝，我的道德水平就要下降，那拜拜。他不信，他不要跟他查经了。隔了没多久，又另外一个美国弟兄又是好热心，拉着他要传福音，要跟他查经。这次他学乖了，他说你要跟我查经，可以可以，我先问几个问题，不然的话上次我是上当了，跟他查经查了一年多。我先问你，你有女朋友吗？那个美国弟兄说，我还跟你查圣经，你问我有没有女朋友干嘛？不要管我干嘛，你有没有？没有。好，那有没有女人跟你同居啊？那个美国人说，这是这么私人的问题，你怎么可以问？在中国里面随便问的，在美国是不可以问的，但是我还是要问，你不答我就不要跟你查经。没有。第三个问题，你有没有跟任何女人有过关系？哇，那个美国人，你越问越过分了。他很简单，你不回答我不要跟你查经。那个美国弟兄说，没有，我没有跟任何女人有过关系，我没有女朋友，我也没有跟任何女人同居过。好，那明天开始查经好了。当然他信主是不是跟第二个弟兄有关系，我想至少是有某种的关系，还有别的人帮助他。我就发现第一个那个美国的弟兄代表相当多的一些基督徒，相当多的一些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圣经在说什么，我们也知道什么是对是错，不过似乎我们纵容自己在罪恶之中，因为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不会永远怀怒，他不会永远生气的，所以 It's OK。 这就是耶利米在这段圣经当中一直在责备犹太人的地方。犹太人即便他拜这个偶像拜那个偶像，犹太人从来没有不敬拜耶和华的，你要记得到了安息日还是到圣殿中拜耶和华的，只是可能安息日去拜耶和华，礼拜一到礼拜五什么神都拜，然后道德上什么都可以做。耶利米，神透过耶利米所说的责备的话就在这里，因为 他们不是全心全意的归向神，他们不是全心全意的愿意在神的带领和圣灵的光照中过一个正直的诚实的一个日子。我们 对基督徒来讲，所以我说这些话固然是说在2500年2600年以前，对今天仍然是非常的贴切，非常可能。我们一方面敬拜耶和华神，一方面我们的生活仍然放纵自己，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所以神的恩慈跟神的公义，我们必须永远保持一个平衡。神的恩慈以至于他超越了律法上的规定，他愿意赦免，愿意让我们回归。可神的公义你也不要轻看，因为在神的公义之中，当我们有意的去冒犯他，有意的去挑衅他，有意的去试探神的时候，我们所遭遇到的将是极大的痛苦。犹太人2500年的历史当中，一直到50年前他们终于复国了。复国的以后的日子也是很坎坷的，复国之前的日子更是无法想象，因为当他们有意的抗拒神的时候，神撤回他一切的保守。以前圣经上说神用篱笆把它围起来，以至于野兽不可以进来，好像敌人不可以攻打。当他们有意的离开神的时候，神就撤掉他的篱笆，撤掉他的保护，然后呢就任凭他们。任凭这个字是很可怕的字，神从来不会真正的有意的好像是虐待人这样做，但当神任凭人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是常常是有可怕的后果的。所以他提到这些犹太人，一方面说父啊，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主耶和华神岂会永远怀怒吗？然后耶利米就说了，看啊，你又在发恶言，又在行坏事，随自己的私意而行。就说你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不是真心的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是我的恩主，不是真心的这样讲，而是说哦，你是我的恩主，然后呢啊，没有关系，虽然有时候我做的不够好，没有关系。因为这样子，所以第六节开始耶利米说，在耶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他上各高山，在各青翠树下行营，他行这些事以后，我说他必归向我，他却不归向我。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被盗的以色列行营，我为这缘故给他修书修他。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营，因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和石头木头行营，地就被玷污了。虽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他是用犹大以色列两个国家比方成两个姐妹，结果呢姐姐好像是姐姐一样，以色列呢他们行奸淫拜偶像，最后呢神说我用修书修他，就是我跟他脱离关系。脱离关系的结果是以色列在公元前721年被亚述帝国毁灭，毁灭之后百姓被杀的被杀，被俘虏的被俘虏，逃亡的逃亡。那么这个历史的事情显现在南国犹大国的眼前，犹大国几乎也被亚述帝国灭亡。如果你还记得去年暑假我们谈过列王记下的时候，西西家王的时代就这样的事情。因为西西家王是一个敬虔的王，因为当时的先知以赛亚在那个时候呼吁犹太人悔改，也为国家祷告，以至于神用奇妙的方法拦阻了亚述国的军队，所以以至于以色列国灭亡了。犹大国虽然岌岌可危，只剩下一座孤城耶路撒冷，但是最后呢亚述国撤兵，犹大国保存下来了。到了耶利米的时候已经100年过去了，似乎犹大人因为有100年虽然不算是完完全全没有战争的平安的日子，不过至少过了100年好像没事儿， 所以他就提到南国的犹大国好像是一个，他称他为奸诈的妹妹犹大。他看见北国叫做被盗的以色列所遭遇的下场，可是呢似乎不惧怕，也去行营，也就是说去拜偶像，所以呢还不一心归向神，不过是假意的归向神。也就是说这个历史当中是有一些时候反反复复的，有时候犹太人又回到神的面前来，好像有个复兴，然后又堕落，又回来又过去，但是即使是回到神的面前也是假意的。所以他说被盗的以色列12:11比奸诈的犹大还算为义。当然并不是说以色列多好，而是说相对比起来犹大国更坏。为什么坏呢？第一，以色列国灭亡，他可以说我之前没有任何的权力，所以呢他无知的情况下拜偶像，然后离开神，最后灭亡。犹大国不能说无知，因为以色列国的历史就摆在他们眼前。所以当犹大国还走偏差的路的时候，等于说罪有应得，是更坏。第二个，你知道耶路撒冷在哪里？耶路撒冷在犹大国，因为耶路撒冷在犹大国，圣殿在犹大，所以呢犹大国比以色列国有一些得天独厚的地方，它有祭司。北国以色列国没有真正的祭司，当然从所罗巴那个耶罗波安开始，他就立了一些不合格的人做祭司。犹大国有祭司，有圣殿，甚至有大卫的后裔做君王，这些都是北国没有。但是然而犹大国还是走偏差的道路，所以是更坏。第三个，他们是假装的归向神，假意的归向神，所以这是罪加一等。所以我说过，犹大国的人其实并没有完完全全离弃耶和华，只是一方面拜耶和华神，一方面又去拜各种的假神，所以叫做心持两意。以前我们读到列王记上先知以利亚的时候，他就曾经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如果耶和华是神，拜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拜巴利，巴利是当时犹太人拜的一个偶像叫巴利，如果巴利是真神，就去拜巴利，你不要拜耶和华，如果耶和华是神，拜耶和华，不要也拜巴利，不要心持两意。可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不愿意回答，他们的确是心持两意，犹太人也是心持两意。我想反映到今天也是如此，今天大多数人的宗教观念是不是心持两意，我们是三心两意。他们说在日本，日本这个结婚的时候一定是都变成基督徒了，因为日本人 90% 人结婚都到教堂了，不管他信不信基督教，结婚一定到基督教，按照基督教的仪式。那当然也有很多基督教或天主教的神父或牧师可以聘去主持婚礼，他从来不会问你信什么的。那么日本人 90% 的人结婚就变成基督徒，死掉都变成佛教徒，因为死的时候丧事的那个东西一定是佛教的超度。那么其他的呢，生日啊，出生的时候或者怎么的时候呢，哎，日本神道教他们觉得很好。英文有个名词叫做 compartmentalize， compartment 好像住 apartment 一样，一间一间的生活是切开来的。结婚那个 apartment 是 Christian， 所以结婚那天我变成基督徒了，用基督教仪式，死的时候变成佛教徒了。 OK， 那么把每一个宗教里面最好的一部分就在一块，就是日本人。中国人不会比日本人笨的，中国人比日本人更聪明，我们不是分三块，我们分四块五块八块。我们就是在生活当中这个也有这个也有这个也有这个也有，但是神要我们的是全心的归向神，而不是三心两意，这个也有这个也有。当时的犹太人就是三心两意，七心八意，什么都有，各种的偶像，各种的神明他都去拜。这个我说我们中国人其实蛮像的，这其实是一种一般的人性。因为尤其我们中国人的宗教观念从早开始到现在都是多神的信仰，那么我们是觉得货比三家不吃亏，庙拜三家不倒霉， 对不对？这个庙这个东西灵，另外东西不灵，所以呢参观比较一下，所以呢拜多一点神没关系，基督教神也不要丢掉哦，因为看起来基督教在西方还蛮 powerful， 对不对？你入境随俗到了这个的话，基督教不碰也不行的。所以呢有些人基督教也沾一点边，那别的东西也不要丢掉。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各样好处都捞进来，是很多人的心理，这是非常正常的心理，但是却是神所愤怒的。神不愿意我们这样，所以神对犹太人说，他们不一心全心全意的跟向神。所以十二节开始，神透过耶利米有一个宣告，他说什么？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其实这类似这样一句话出现过三次。十二节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十四节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第三次呢？二十二节，你们这被盗的儿女们啊，回来吧！在希伯来文原文这个里面玩了一点点文字的游戏，因为被盗这个字跟回来这个字它有一个同样一个字根，如果那个字根翻译成英文就是 turn， 只是这个字可以做动词用可以做名词用。那整段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从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第四节有十八次用过这个字，然后它可以用名词可以用动词，也可以指回来也可以指离开，所以回来的时候它叫做回来或者是归向，回到神面前，离开的时候通常他就用一个字叫做被盗 turn back， 然后或者是 turn to 这个意思啊，回来。所以其实中间有一个字，这个希伯来文，所以他说被盗的儿女啊，或者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其实被盗跟回来那两个字有同一个字根，所以我说有一个文字游戏，在希伯来文练起来两个音是一样，有些音节是一样。他提到这些以色列人，他叫他们回来，他说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的确我们常常离开神，但神常常赦免我们，所以蒙赦免是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也是慈爱的，这是神的本性。所以我们蒙赦免全然是因为神的恩典，全然是因为神是那样一位信实有恩慈的神。但是神也要我们做一件事情，十三节，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在各青翠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蒙神的赦免所做的唯一的事情，但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就叫做悔改，承认自己的罪孽。从来没有一种悔改，从来没有一种蒙恩的情况下是能够避开这一点，避开认罪的。可是呢，我们总是盼望得到赦罪，但是不太愿意很明显的很公开的认罪。我想最典型的代表之一就是 Clinton。 Clinton 总统在很多场合间接的委婉的很含蓄的表达他做了错误，可是你看他的言论，他从来没有一次说过一句话说 I sin， 我犯罪，他会说 I make mistake， 我犯了错误。他有一次在所有的牧师面前讲话啊，不是最近一次，在 Chicago 那次，另外一次，他说的话，我们知道他在说，他做错了啊。不过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在这种场合里面要承认自己干了一些糗事，不怎么光彩，这什么意思？你当然知道他的意思是说，我犯错了，我犯罪了。但他没有这样讲，他只是说，你那时候几百个甚至上千个牧师都在那里，是好像是一个美国的，他们一年有一次的那个早餐的那个什么祈祷会里面，他这样讲，就是你知道，在这种场合告诉你们承认说我干过一些不怎么光彩的糗事，是很不怎么好受的。 也算是一种认罪。
不过就是不能够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恳恳切切的说我犯罪了。
神所要我们的只有一件事情，只要承认你的罪孽，承认我们的罪孽，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破坏了。我们希望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恢复，不过恢复是需要付代价的。我们常常只是希望说能够很轻描淡写的说好了好了好了，已经道歉了就可以了可以了。包括夫妻关系，夫妻关系处理很不好的时候，然后可能有时候我们做第三者在说和的时候也是说好了好了，他已经道歉。其实他所谓的道歉也许是一种很间接的、很委婉的，好像说好像没说一样，啊，可以了可以了，行了行了行了，好了好了，从此以后牵牵手拉拉手拉拉手，没事了没事了。没事儿，事情多着呢。不要说夫妻的关系，就是两个人之间有点什么误会啊，或者两个人可能在某种场合下恶言相向，或两个人怎么样，或者两个人砰打了几拳都不一定了。我们做中间的人就说来来来，握手握手，好，公开手一握，没事了，没那么简单。只是这样一个握手就没事了，关系完全复合了吗？除非我们真诚的去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如果我真正犯错了，我犯罪了，我必须去认罪，我必须去寻求对方的饶恕。不只是伸个手握个手没事，事情还多的呢。如果人跟人之间是如此，我们跟神之间呢？所以以后我们在耶利米书会一再的看到耶利米这位先知警告我们，太多的时候很多所谓的假先知告诉我们平安了平安了，就是没事了没事了。神说没有，事情还没了呢。所以我们的认罪，我们跟神恢复的关系，说难不难，再说难也很难。说难不难，就是只要承认自己的罪孽不难，但难也难在这里，我怎么承认。我们都愿意希望能够避开这种很尴尬的情况下，所以我们只要轻轻呼呼的，然后大概马马虎虎打马虎眼就可以。这不是真正的认罪，没有真正的认罪，没有真正的复合，没有真正的复合，关系不会真正的恢复，我们的属灵的光景不会真正的回转。犹太人当时神说你们假意的归我，就是说只愿意做一点表面的功夫，却不是真心的。然后十四节耶和华再说一次，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如果你有英文的圣经的话，也许你会注意到英文圣经里面丈夫这个字在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翻译，有的翻译成丈夫，有的翻译成 master。 那为什么有的翻译成 master， 有些翻译成 husband， 丈夫或者主呢？因为原文那个希伯来文直接的翻译通常是翻译成主，主人，就是 master。 只是上下文来看，因为常常用夫妻关系的比方，所以因此中文的圣经跟有些英文圣经是翻译成说，神说我好像是你的丈夫一样，是你的主。在当时妻子称丈夫通常都称为 master， 主人。你说不太公平吧，那时候的习俗是这样的。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或者叫撒拉，叫亚伯拉罕，从来没有说哎，亚伯拉罕，没有，他每次称亚伯拉罕都是 master 或者 lord， 主，就当时的习俗。所以圣经上也是用这样的话，神说我好像是你们的主，我好像是你们的丈夫。但有趣的是，这个主，这个丈夫，这个字呢，它的音，它的字根就跟当时迦南人拜的假神巴利同一个字根，意思就是说你们去拜巴利，那个巴利不是你们的巴利，我才是你们的巴利。就是说你们拜巴利，可是巴利不是你的主，我才是你的主。这也是有一点文字上的游戏哈。你们拜的巴利是假的，不是真的你的主，我才是你的主，我才是你的丈夫，我才是你们的神。然后下面就提到应许，他说我要从你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个人，从一族取两个人带到锡安。也就是说在灾难在困苦之后有剩下的人，是被拣选的，被保守的渔民，剩下的人，渔民，剩下的人，
这是一个应许。不过你要知道，这个应许的背后也是有悲惨的故事。因为他说什么？从一个城娶一个人，一个家族娶两个人。犹太人有多少人？可能当时有几百万人。多少的城？1000个城？10000个城？就算有10000个城，一城娶一个，只剩下10000个人，几百万人剩10000人，那不是很凄惨吗？所以虽然有余剩的人却是少数，但是从应许的角度来说，即便少数，神说我没有把你们全部灭绝，有剩下的少数是我所拣选的。15节说，不但如此，第二个，我要给你们一个合我心意的牧者，赐给你们，他必以知识和智慧来牧养你们。国家灭亡了，这个牧者通常是指的政治上的君王。当然这一切所说的都是什么呢？在末后的日子。什么时候应验呢？不是过去2500年前，不是2000年前耶稣的时代，不是50年前以色列复国的时代，是在将来。所以16节说，当那些日子，什么时候？将来。当那些日子，18节，当那些日子，犹大家和以色列家同行，他一再的提到当那些日子，当那些日子，17节，那时，都是指的将来的日子，也就是末后的日子。因此那个牧者不是后来以色列的任何的政治的君王，不是任何一个人，是指将来的那一位弥赛亚。16节说，耶和华说，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当那些日子，人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他提到约柜，在圣殿里面最重要一个东西是什么？在圣殿当中最后有一个房间叫做至圣所， The Holy of Holy， 圣殿的至圣所后面里面就是一个约柜。约柜是整个犹太人、以色列人整个宗教信仰敬拜耶和华的一个中心点，就是那个约柜。可是这边耶利米说，人不再提说约柜的事情了，不但不提说，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少，不再知道。可是这是应许，这不是咒诅，这是个祝福。怎么会没有约柜变成祝福呢？这是今天你要知道，旧约圣经是今天犹太教的人仍然在读的，他们不接受新约，他们接受旧约圣经。所以耶利米书犹太人今天在会堂还是在读，还在研究。犹太人的学者在研究旧约圣经的时候，有好几个地方让他们很难吞得下去，很难理解。有一段圣经，其中就是耶利米书3章16节，没有约柜啊，而且呢，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少，不再制造。你知道，今天在以色列国，还有一批人已经在偷偷的在准备做一个约柜。哪一天，那个圣殿山上的那个回教的那个 Dome of Rock， 那个圆顶的清真寺，哪一天？把它毁了也好，拆了也好，怎么也好，他们重新盖他自己圣殿的时候，他就要把那个约柜搬进去，恢复犹太人的圣殿。当然这是个梦想，能实现吗？不知道。要实现的话，一定要再来一次世界大战。但是犹太人心心念念的要重建一个约柜，就是耶利米怎么说呢？人不会再提到耶和华的约柜，而且不会去想他，不纪念他，而且不觉得缺少，不觉得少了什么，甚至不再制造了。所以到今天，犹太人的拉比会觉得这段圣经很奇怪。神透过耶利米预言，不再制造约柜了，不需要约柜了，为什么？基督徒能够明白。而且事实上，如果你读耶利米书，读到31章的时候，以后我们提到31章，他就提到有个新约。神说，我要跟你们立一个新的约，不再是按照旧的约，旧的约就有圣殿，就有约柜，按照新的约的时候呢，就不再有一个圣殿那个房子，也不再需要有约柜了。所以呢，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 不纪念，枯竭缺少，
也不再制造，因为我们不需要那一个有形的约柜。耶稣在我们当中，他是以马内利，因此不需要约柜了。对，当那些日子在未来的时候是遥远的，在纪元前600年，当耶利米说下这些话的时候，他可能在说神要他说的话，他未必完全能够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神已经启示他了，有个新的约要代替旧的约，因此不再有圣殿，也不再有约柜。但是今天的犹太教的拉比为什么难以理解呢？对他们来说，他们还在活在旧约里面，活在旧约里面，约柜是必须的。可是圣经已经那么明确地告诉我们，约柜已经过去了。所以你怎么去理解呢？当我们从新约的时代，从耶稣基督的救恩来理解，非常容易明白。但这是将来一个应许，约柜是没有了，但是耶路撒冷呢，却仍然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一个中心，敬拜神的一个地方。而且不但是犹太人来到这里，他说什么呢？十几万国到耶路撒冷，不是只有以色列人拜耶和华，是万国万族的名。这就是今天的光景，今天福音传遍地极，万国万族万民的人都认识神。当然还有很多地方有认识神的基督徒，但比例很低。但至少今天敬拜神的不是只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后面他提到的，那时候当那些日子将来的时候，那些人不会随着自己完梗的恶心行事。好像耶利米书31章，你去看他最后那个部分新约的时候，认识耶和华的知识遍满全地。我们不需要教导别人该怎么样做，每一个人都从心里面顺从神，顺服神，不会随自己的恶心行事。然后最后一个应许，以色列跟犹大要合而为一，不再分南国北国，而是合而为一。这个应许是耶利米所告诉当时的人。因此在这整个应许的背后，他最后说了一句话，22节，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神再一次的呼吁。然后这个地方也提到当时的犹太人一种回应，是个正面的回应。在这个22节的后半，从这边开始，他说，看了，我们来到你这里，这个我们是指犹太人，我们来到你这里，这个你是指耶和华神，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仰望从小山或从大山的喧嚷中得帮助，真是枉然的。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从我们幼年以来，那可耻的偶像将我们的列祖所劳碌得来的羊群牛群和他们的儿女都吞吃了。我们在羞耻中躺卧吧，愿惭愧将我们遮盖，因为从立国以来，我们和我们的列祖常常得罪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这是犹太人他们一种忏悔的声音，真诚的一个忏悔。他说，仰望从小山或从大山的喧嚷中得帮助是枉然的。为什么是小山大山呢？他们在这些山上设立偶像，大山小山上设立木头的石头的柱像，在那里敬拜，敬拜那些偶像，但是是枉然的，因为得救全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当他们有这个回转的时候，第4章开始最后的一个恳切的呼唤。第4章第1节，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你必凭诚实公平公义，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也必因他夸耀。真诚的回转必须有2件事情，第一个要除去偶像，有形的偶像和心中的无形的偶像。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是侍奉神或侍奉马门，马门这个字是指的财富，也跟今天的 money 这个字是很像。马门是什么？它不是一个偶像，不是一个菩萨，没有看见一个有形的东西，但是却是心中的一个偶像。所以当耶稣提醒我们，我们要单单的来侍奉主，而不要侍奉马门的时候，我相信同样的，今天我们心中也许有各式各样的偶像，真诚的归回，要除掉这些偶像。第二件事情，在我们生活上要凭诚实公平公义来行事。
无论在自己个人，在家庭的生活，在工作的环境里面，我们是不是能够维持我们生活中，我们工作中，随时随地按着神的心意而行。最近我在 Park City Church 上一门课，一个礼拜一次。那门课主要是谈到在工作环境中如何活出你的信仰，这叫做 Faith in Marketplace。因为在工作环境中要活出信仰是格外的困难，格外困难。困难有很多方面，我们很容易在教会中活出信仰，因为在教会中我们的面孔都是和善可亲、笑面迎人的，到办公室的话呢，换上一个面具。所以在 marketplace， 在你的工作环境中活出信仰是很难的。第二，工作环境中有各样的压力、各样的困难，所以我们常常有很多讨论，碰到这样情况下怎么办？碰到那个情况下怎么办？如果你的老板要你做一件，我们举一个讨论的例子，说你的老板，那个下面是一个公关的，做公关的发表新闻的人，老板告诉公关的经理一些事情，然后告诉他说，哦，你要知道公司大概两个月以后我们要 lay off， 全部员工三分之一会 lay off 裁员，但是告诉你啊，这消息不能讲哦，相反的，你要发布一个消息给全部的员工，情势大好，我们公司赚很多钱，所以大家都留下来。但是两个月以后，三分之一的人会被砍头。他说，那个公关经理是个基督徒，请问他要怎么办？如果写说情势大好，一两个月以后三分之一裁员，那些人说，你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情势大好，结果呢被砍头了。还是写说把事实讲出来，然后他记者炒鱿鱼了就别干了，很难，对不对？诚实在你的工作环境中是很难的。真正悔改的人，我们的生活上诚实、公平和公义，这是真正的悔改，但是很难的，但是一个挑战，是一个神对我们的要求。所以最后第三节，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如此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早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神要我们做两件事情，开垦荒地跟自行割礼。很有意思，开垦什么荒地呢？其实就是我的心灵就像一个荒地一样，很久不耕种了，长满了荆棘，然后我的心灵好像一个没有开垦的荒地，坚硬的，你撒种子都没有用，没有人会把种子撒在这种荒地长满荆棘的地方。我们的心灵如果没有被圣灵开垦过，常常读神的话，常常在神的光照中，所有的话对你都不发生作用。感谢主，每个礼拜我们有这么多人在这里聚会，感谢主，神的话每一天透过诗歌、透过圣经传递出去。可是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容许我这样说，你们的心还是一个荒地，所以呢，神的话进去什么也没长出来。所以神呼吁我们要开垦我们的荒地，要自行割礼，不是外面的肉体的割礼，是心灵的割礼。他说要除去心中的污秽。求主的话帮助我们，虽然是2600年前神透过耶利米对当事人所说的话，也是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实在说我们心里恐惧战惊，因为多少时候我们跟那些奸诈的犹大人一样，我们口头上只归向你，我们的心却没有全然的归你。主，谢谢你，因为你仍然有恩典有怜悯，你也不永远怀怒，你呼吁我们回转，你呼吁我们能够承认我们的罪孽，愿意真心诚意的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开垦我们心中的荒地，也知道怎么样在我们的心中行一个心理的割礼，将罪恶除去，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每天被你圣灵光照，被你圣灵更新，让我们每天的生活能够活出不一样的见证。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